Chào vậy chá vậy mà不呀你操我苦纳蛋大家好我叫茶屋你也可以叫我操屋其实我觉得翻成中文可能比较好记那个比较好读如果你看 你只是看英文字的话我觉得可能一般人 没办法直接把它讲出来，因为譬如说像 C 嘛 ，C 就是发词的音，就是在那个母语的那个拼音的发音的部分，所以你可以讲臭，可是呢，就是要轻轻的，因为他把它慢慢讲的话，他就是臭臭，还有一些朋友很故意啊，他就会臭臭，哎臭。这样哇臭多用力我很像被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再说谁你心里有数哦好啦就我上礼拜我妈带我去看那个听见歌在唱就是因为你不觉得讲听见的时候后面就很想接下雨的声音吗就很习惯啊就听见下雨的好反正就是听见歌在唱其实我觉得很好看耶因为我开始是抱着那种就是想说哎呀国片然后又是歌唱系列的电影的话那应该就算只是好看然后不会太植入人心的那种电影我是抱着这种心情去进入电影院进入影厅的不过当就是你进入在那个里头的时候因为其实你们也知道那个影厅的电影院的那个电影荧幕很大嘛所以你就好像你也在里头它的那个取景又是在原乡部落你就觉得好真实你好像也进入到那个氛围里面然后因为里面讲到很多议题啊比如说流浪教师啊还有就是偏乡问题偏乡教育资源还有原住民小孩的这个照顾的方面其实都有点到然后不过我觉得在很感动的状况就是他们当然很努力为自己争取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很感动速度真的很想要累傻呢可是因为里面 那一场真的我觉得人还蛮多的因为很多中年人带小朋友啊或是家庭因为你知道里面就是很多老少配嘛哇老少配反正就是中就是大人小孩啦而且我觉得我坐我哥跟我妈的中间你不觉得就是如果你一个眼泪滴下来真的全部人说两个人往中间看你就很尴尬呢我没办法接受这种尴尬我觉得好别扭所以我就是吼啊我一直吼那个眼泪很感动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先打嗝因为我刚刚有吃东西肚子有点饱会不会很不礼貌啊干嘛没关系啦反正很少人听这个 podcast 啊无所谓然后我最近听了那个刘若英的新专辑她虽然是六年没有发专辑了好像这次是葛大为在他是文字统筹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忘记了反正你就是你们听歌的时候你们可以看歌词然后试着不要用唱的你们可以用读歌词的方式用朗读的去品味他字里行间我觉得葛大为可以把词写的好像很真实怎么样真实呢我想一下就是好像你生活里头的那种感情或是情绪那些日常细节其实你是日子一天一天在过然后当这些情境或这些情绪化的东西它转为文字的时候你又怎么可以让它用读的然后读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觉得文字真的是很有渲染力的一个 其中一个那个算我觉得可以算是艺术了吧，是我觉得是诗人。不过里面有一首歌是那个刘若英自己写的，然后那首歌叫《今天我生日》，这首歌是他半朗读半唱的歌，我觉得他歌词好好哦。可以容我叙述一段吗？我要说了哦，你庸碌的追求完美的强迫症，傻傻的用亲力亲为来证明自己的真心，都对，但也不全对。是紧张，是忐忑，很想赶上时间，但紧张忐忑之余，还多了点笃定。你终于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其次重要，什么又是完全不重要的。这种笃定教会你竭尊精力，善加使用每一天每一刻。你反刍着每一天每一刻，不只是这一天这一刻，你还回顾着过去的时时刻刻。你大可以告诉自己，过去这小半辈子还行，不止还行，简直可以了。荒唐有过，但都很值。遗憾不少，但态度良好。是不是很棒的歌词？哎，我就读到，我真的是很感动，你想流泪呢，就是这么夸张。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一句，那五个字，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所谓人的那个面对生活跟面对自己的态度吧，就态度良好一定要的啊，不然你不良好你怎么混啊。所以我觉得他写出来就是很贴近他之外是他的心声之后，我觉得他也是世界中里面的其中一类人，不过那一类人也代表着其中一个族群吧。所以我觉得歌词好棒哦。而且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可以，就是说你看像歌词他说你大可以告诉自己，这过去这小半辈子还行，不止还行，简直可以了。是不是一种鼓励的部分？我觉得我们都对自己很严格。我不知道，可能大部分啦，对自己好严格哦。然后怎么讲，不放过自己吧，就觉得好像还不够努力，还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是世界给予的爱还是温暖，还是比较偏向含蓄一点。所以，可能有些人他很努力的生活着。然后他也觉得他做的很多了，但是只需要一个肯定的话，我觉得他就可以很笃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相信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相信他，我相信你，然后他相信我，这个不是很美好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什么不可能。我觉得我很不提倡就是一种方法，譬如说我哥以前做保险，然后他刚进去的时候，我妈就有私底下问我说：“你不觉得你哥不适合保险吗？”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也感觉得出来，他应该不适合保险这一块，因为保险。你要善于表达嘛，你要去拉客户，你要开发陌生客户。我就觉得对我来讲我一定不行。我虽然说我很爱讲话，然后我好像又很容易可以交得到朋友，可是如果说我把这样的特质，应该是我把这样的一个我很自然的一个东西，然后拿去变成商业的行为的话，我觉得我办不到。我觉得培养感情就是要慢慢来，一步一步。然后如果当你是做保险的话，那你就是要非常的 呵护这个主客关系，是变这样讲吗？对，反正就是这种联系会变成，它不是那么的怎么讲真心吗？或是就像你对待你的朋友一样那样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适合做保险，而且我就是那，我是不想讲话的时候就不讲话，然后想讲话的时候当然就噼里啪啦，所以我还是有比较有个性一点点，所以像我哥以前要就做保险的时候，其实我妈跟我都内心都会觉得说，他应该不适合，可是。那就去试试看啊，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你如果你想去试的话，那就给他机会啊，因为他也给他自己机会，他先相信他自己可以踏出那一步，然后我们也给他，我们也不排斥他要去走那一步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你不会说最后的结尾是很完美，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他有很多的可能性，也许可以从这里发挥出去。不过当最后他还是觉得不适合的时候，他辞职了。那我觉得辞职也无所谓啊，因为代表你尝试过啊，你尝试过之后，不适合就算了嘛。然后我妈就会觉得说，哦，我妈就会讲啊。你看吧，我就告诉你，就跟你说你不适合，早就跟你讲过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听。你为何不把它转换成说，好，没关系，你既然觉得不适合，但是你尝试过了之后，你又删除了一个选项，那你很确定你不需要这个选择的时候，那你就是又好像又更找到自己一点嘛。因为这样很好吗？我觉得都不要从就是负面或是否定的角度去拉开个序幕，或是用负面的角度再去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子，我觉得很不需要，而且可能自己也是这样长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更清楚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吧。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你只要你努力过了，然后你很勇敢，然后也踏出去那一步，我就觉得就很好。所以，相信自己，然后也给自己希望。然后，当然，即使很世界很多周遭的人尽可能的在否定你，但是我觉得心中还是不要放弃那份美好，因为。总是有那一个人会认同你，然后会支持你去做任何事情，前提是不要做坏事，对不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我觉得好像年纪有了吧，就遇到很多事情都好像很容易感动。譬如说，前几天我听一个 podcast， 然后他是讲说他以前的狗狗，他的。哎，大家是很多人都有养宠物，有养猫养狗啊。可是像我，好，我先讲那个 podcast 的，然后那个主持人他之前很久以前有养一个狗狗，然后那个狗狗他就老死了吧。然后反正那个人呢，他们一家好像是在国外，不过他人在台湾，他就没办法赶，他死的时候没办法赶回去看他的狗狗，因为他要工作，他要忙。放假的时候他回家了，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死掉的狗啊，死掉的猫都会葬在他们家的后院。然后他就去，一到家的时候，那个他就去后院看他的狗狗，因为那个狗其实是他领养的，不过他以前是没有能力把他带到身边养，所以他放在家里给爸妈养。到家的时候就去他的那个狗的那个墓前面呢，他就跟他说：“哦，姐姐回来咯，姐姐来看你了。”你会觉得很想哭吗？会很想流泪耶。当那个宠物 宠物它不再是宠物的时候，它当然还是一个动物，但是它在你心里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它其实是好像家人一样。有时候想到说，因为我现在养猫咪，然后那猫咪也是我在外面捡到，然后养到现在，我已经养了快2年了，然后从小就是看着它们长大，就觉得很好啊。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有陪伴的感觉，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或是你们彼此之间，虽然说你们那个你们的彼此品种不同，因为它是猫，我们是人类嘛，我们不可能可以懂他们那个要他们在讲什么啊。那很微妙的感觉，就是你好像有时候你了解他，然后他也懂你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懂，有养动物的人都可以，我觉得可以懂这一点。但是如果他有一天他要离开你的时候，你就会其实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很难过。虽然我的猫还没死，可是我说他就是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你，而且我们人的寿命比动物还长。好，我现在养它，那我到我30岁的时候，它们就差不多要走了。好了，可能我太夸张了啦。像以前小时候，我阿姨的一个朋友，他都会养狗。然后有一天他有一次他的狗，在我国小的时候，他的狗去世了，然后就听他们大人在聊那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因为太难过，她的狗离开，所以在家里三天不出门。然后我就在旁边听到，我就想说哇，一个动物死掉，你那么难过，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啊，我就那时候就想不到为什么啊，然后。不过后来因为然后你看像我的金轮的家，台东的家嘛，乡下大部分的人都会养狗啊，养宠物什么的。那个台东的家的宠物，你知道很像随时都可有可无，你死了你再去路边拿一只就好了。亲戚的那个养动物的态度好像就是这样，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珍惜，或是觉得好像它不是那么重要。但心态上就会觉得，如果他有点死掉了，我只是会很感叹说，一个小生命就是这样很轻易的说再见就再见，但也不会那么的，也不会很去觉得有多感伤。到后来，就是你真正自己养了宠物之后，你就会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吧，就是很像每天都很像一个小宝贝一样，就是你心中很柔软的那一块。但我当然也有很凶的时候啊，譬如说他们尿尿在我床铺上，我就揍下去啊，拜托。然后有一次我在台东，我住一个朋友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借住一个朋友家。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本来那个因为那个家有不同房间，本来是有其他人在住，不过呢，就是因为大家都各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常常不在家里面，所以那天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那个家里面有两只猫，是我朋友的猫，然后其中一只猫死掉了，然后刚好就那天我打工结束了第一天放假，他带着他家里的猫。其中一只就死了。我睡到中午嘛，放假呢，然后我去厕所尿尿。因为那个猫有时候会在厕所睡觉，可能因为瓷砖头的很凉快吧，就躺在那边啊。我就远远看的时候，我就叫它的名字，然后一直叫，怎么都没有反应呢？ 然后他躺着的姿势也是很奇怪，因为他的四肢很直啊。我想说不对吧？然后因为平常叫他的话，他的尾巴都会动，因为他躺着是背对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完蛋完蛋，然后就我就赶快冲回房间，我先自装一下，然后就赶快冲到浴室。那我就拍他，我说哎、欸，你觉得你喂这样子，都没有给我反应呢。我就紧张了，然后我就摸他的那个气息，有没有气息？没有呼吸，哇，真正的。然后我就摸了一下他的那个温度，其实还有一点余温，可能就是那就是今天早上我七点多起来尿尿的时候，他还在那么活蹦乱跳呢。我中午再起床一次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了？我很吓呢，这算是其中一类经验吧，没有以前没有遇过啊。以前都是因为我们金轮家的那个猫狗死掉的话，那个心态上没有觉得很严重啊，就把它拿去埋了，甚至或去拿去海边放水流嘛。不过一家猫，那我朋友的猫，其实我跟那个猫也认识，因为那个猫其实会挑人的、哦，如果你不跟它不够熟的话，其实不会不待见你，所以我们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交情。当天就是我一个人啊，我刚见到那个他就早上都还在，中午就不在了，就吓一跳，就哇，也太快了吧，几个小时而已。那我就很急忙，然后打给我那个朋友，就是他那个房子的主人，他也是一个姐姐，朋友姐姐，很急啊，姐姐都没有接电话，然后后来。他在忙，他传讯息跟我说怎么了，然后我就说那个他的猫死掉了，哇！然后我接那个，然后姐姐打电话给我，一接起来，啪啦，痛哭啊，大哭呢。我可以想象他在电话的那一头真的是泪流满面，然后不断的擤鼻涕，不断的流眼泪，然后甚至哭到无法自己，因为那个猫是他很重要的那一块，在他的心里面陪伴他很久，而且他也会觉得说，我那么长时间不在家，我很、好像会很对不起他，有一种就是自己的给自己的那种罪恶感吧。但听到我就觉得很难过啊，而且我很紧张，我就碰那个猫的时候。我其实在摸它的时候，我的手有点发抖，就觉得哇，怎么那个活生生的早上活生生现在就死在你面前，就你会觉得我很不敢相信。不过后来那个猫出现，就是它的爸爸带到那个菜园把它埋起来。其实我不是很常掉眼泪的人，可是因为可能最近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你就会还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啊，或是你的人生观有一点改变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美好，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都 OK。到现在啦，我觉得我们都有成长吧，所以就是很多，比如说心灵上的成长啊，或是一些观念上的成长。我觉得自从自己养了猫之后，我就可以懂为什么那个阿英她的狗死掉之后三天不出门，不再为她的狗狗那个哀悼，然后为什么那个猫咪死掉之后，那个姐姐会在电话的那一头哭得泣不成声？我觉得我后来都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也算是有血有泪啦。而且后来听到很多故事啊。就像我刚刚讲的 podcast 的主持人，他讲他的狗狗托梦给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是而且他的场景是他在家里，他的狗回来找他，去在他家里面找他，他的狗狗知道回家，即使他身体不在了，灵魂他的意念都知道家在哪里。你不觉得这样？你不觉得很美吗？这个这样的谢。邂逅，邂逅，邂逅，邂逅，到底怎么发音啊？我会不会被我的国文老师打呢？大家有什么好像对 可能我觉得很说，我觉得有说到很多人的心吧。对，你懂的，你懂的 ，you know。然后如果没有什么想法，觉得很有感动的话，然后觉得可以给我一些 feedback。OK， 好，拜拜。